朋友们，您是否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在疲惫的时候想过，人究竟为什么而活着呢？或者在我们遇到磨难或伤痛的时候，总是质疑人生中的旦夕祸福又是为什么而存在呢？相信每个人都曾经有过许多的追求，有的呢追求得到，有的呢追求不到，没有达到目的，总是觉得心里头空空的。您是否也想过，难道我们来到人世中就是为了这一些追求吗？那为什么有的人他都追求到了，可是呢到头来不也是荣华富贵一场空，两手一伸什么都丢开，照样也是脱离不了生老病死。或许就是因为这样的疑惑，于是呢有的人啊就开始在宗教中探索，究竟有没有佛，有没有上帝，有没有高于人的生命存在呢？这些年来常常在网络上遇到一些网友，当他们知道我修炼法轮佛法的时候，有的呀就对我说，我只相信科学。每当我听到这样的思维，我并不觉得讶异，因为在我们国内的宣传教育中，为了统治的需要，往往把科学与信仰对立起来，假借科学之名来排斥一切不利于其所谓思想统治的信仰和文化，从而禁锢了人们的思维。您知道吗？有很多的科学家、哲学家，最后啊，都是走入了宗教，他们都是很有成就的人。今天我们就来约略的谈一谈，很多的科学家，他们对科学与信仰的看法。几乎无人不晓的牛顿，他在数学上发明了微积分，他的科研领域涉及到数学、物理和天文学，但是可能您不知道，他可是个虔诚的基督教徒，而且他毕生认为人类理性的能力有限，不能包容一切经验，所以他研究圣经的兴趣不在于研究科学之下。而且根据统计，牛顿所发表的科学著作只占有他著作的 16%， 您知道吗？其他 84% 的著作都是他生前未出版的神学作品，总数超过140万字。他写道，我深信圣经是神的话，圣经是人受神默示写成的。再说说爱因斯坦，爱因斯坦是20世纪最杰出的物理学家，是继牛顿之后科学界重启的又一座高峰。他提出的狭义相对论和广义相对论引起了物理学界的一场深刻的辩决。然而您知道吗？爱因斯坦相信有一位上帝，他说，无限高超的神在我们微弱心智所能觉察的琐细小事上显示了他的存在，我对之心悦诚服，我的信仰由此构成，在我心灵深处确信有个超越的智慧彰显在不可思议的宇宙中，这构成我对神的信念。虽然呢他是科学的泰斗，但他却不相信科学是万能的，他指出人类生命的意义是什么。要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意味着要有宗教的信仰。接下来呢，我们再谈一谈伽利略。他呢是意大利的物理学家，他的名字是和著名的比萨斜塔紧密的相连的。 他在斜塔上所做的自由落体的实验，推翻了亚里士多德关于不同重量的物体下落速度不同的论点。然而啊，伽利略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和修士，他相信圣经呢是来自于上帝的启示，相信科学与圣经不能够互相冲突，他认为宗教信仰和科学信念之间并不矛盾。再说说另一位波兰杰出的天文学家哥白尼，他不朽的著作《天体运行论》在人类科学历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他的日心说给人们的宇宙观带来了一场革命，开创了天文学的新起点。而哥白尼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他从24岁开始担任教会的神父直到逝世。哥白尼对天文学有着很大的兴趣，很少人知道他的天文学研究都是在教会工作的业余时间里完成的哦。他在教堂前楼上安置了一个小天文台，在繁忙的教会工作之余进行天文观测。他说，假如真有一种科学能够使人类灵魂高贵，脱离世间的污秽，这种科学一定是天文学。因为人类若看见神管理下的宇宙所有的庄严秩序的时候，必会感到有一种力量驱迫自己去履行道德的规范。朋友们，宇宙啊是如此的庞杂，而实证科学有着固有的局限，人的智慧和观察能力都有局限，而实证科学的理论没有办法解释宇宙生成的原因。但是宗教信仰中告诉了人们更深的道理，科学虽然无法证实，但是也没有办法否定神的存在。牛顿等大科学家以超出一般人更多的智慧，敢于突破自己的观念，去理解这一切的根本，从而认识到信仰的真实与正确。在上个世纪，中国科学界的一些人开始挖掘中国传统文化和科学，建立了对人体科学研究的机构，证实了人体特异功能的存在。钱学森在接受香港记者采访时曾经说，人体特异功能是真的，不是假的。有人试图去解释它，我看不行，因为它远远超出了现代科学的范围。事实上，当代西方很多的科学工作者都有自己的信仰，而且还包括诺贝尔奖获得者，可见科学和信仰并不矛盾。那么可能有人会说，看见了我们才相信啊，眼见为实嘛。我们知道科学是不断的发展的，当一些现象没有被科学所观察到的时候，有人确实是很难去相信它的存在。但是随着观察能力的增强，一些过去看不见的东西也都被证实了是真实存在的。譬如说红外线、紫外线，我们也没有办法看到呀，可是它真实是存在的。空气跟电波，我们也看不到、摸不到，可是呀，也都是真实存在的。我们看不到，是因为我们的观察能力有限所导致的，而这不是判断一个东西是否存在的标准呀。而认为看不见就不承认，这不就恰恰是不科学的做法吗？也导致了我们不能看到事情的真实一面，从而影响了我们对于未来的正确认识和选择。朋友们，讲到这儿呢，我想要问问您，是不是到过衡山呢？北玉衡山脚下的金龙峡有个千古奇观悬空寺， 据说呀，是北魏的时候有一个叫了然的和尚所建的，距离现在已经有1400多年的历史。悬空寺呢，原名悬空阁，是取道家之悬，佛家之空，形如楼阁而得名的。开始建立时，最高处的三教殿离地面有90米，看上去呀，更加的奇险。全寺的面积不大，仅仅152.5平米，可是呀，却建有大小房间40间。悬空寺的总体布局很紧凑，远望悬空寺就像一幅浮雕一样，镶嵌在万仞的峭壁间。近处仰望，如果您呢靠近的去看看悬空寺，大有凌空欲飞之势。外貌惊险奇特壮观，从技术的角度来讲，悬空寺是如何悬挂于绝壁之上的呢？这边啊，山势那么的陡峭，悬崖如同斧劈刀削一样的，整个悬空寺就像是用连贴建在这个悬崖之上。抬头望上去，但见层层叠叠的殿阁，只有数十根呢像筷子似的木柱把它给撑住。木柱啊，或长或短，而且仍然保持着天然的形态，并不是完全规则的圆柱形哦。而且啊，柱子的长细比也不如常规，那大片的赭黄色岩石就好像是微微的向前倾斜，瞬间就要塌下来似的，让人家觉得好惊险哦。不是有一句俗语这么说的吗？平地起高楼。可是呀，悬空寺呢却反其道而行之，它呢就悬空建在这个绝壁之上。虽然悬空寺给人的第一个印象是一栋危楼，但却安然立于今世。但是呢，真正支撑建筑的主要结构并不是立柱，而是木挑梁。这些横木呢被当地的人叫做铁扁担，是用当地的特产铁杉木加工成为方形的木梁，然后呢深深地插进到岩石里头去。诶，古人没有现代化施工的机械，到底是怎么样在岩壁上凿出这种又细又深的洞呢？是怎么样插进去的呢？古人也没有混凝土烧筑技术吧？把木挑梁插进去又是要怎么去固定呢？而且呀，这些还是在80-90米的高空中操作的耶。现在人们虽然进行了这样那样的推测，但是总是难以自圆其说。无论是从建筑的艺术来讲，还是呢从建筑的技术上来看，悬空寺都是令人叹为观止。而且大同地区是地震多发区，可是这一座悬而又悬的悬空古寺却能够保存到今天，真是啊给世人留下了一个千古之谜。它的设计构思跟它选择的地点都是那么让人震惊，在悬崖上建庙这一提案啊，如果是放在现在，那很可能会被现代科学家们否决的。根据是什么呢？因为啊，现代科学的理论认为，受风吹日晒或自然环境的变化，山体可能会剥落、风化、滑坡等等等等的危机存在。其实呢，科学家如果用现代理论，根本就不会有这一想法的。可是呢，了然和尚却想到了。他为什么敢这样想呢？他是一名修炼者，他知道宇宙的真理存在，他对大自然有更高的认识跟理解。他可能想，佛会保佑信佛的人，山有山神管等等等等，所以呀，他根本就不会认为山体存在着什么样的危险，即便有危险也是能够避开。 逢凶化吉，遇难成祥。其实悬空是见证了和尚这些修炼者对佛的正信，如果没有对佛法的正信，根本上来讲呢，不可能把庙建在悬崖峭壁之上的。了然和尚所处的北魏时期，正是中国佛教得以在中国发扬光大的时候，当时的人们也绝不会学到现代的科学，这个历史背景是不能被忽略的哦。所以啊，从这个角度来看，佛法修炼者也是掌握科学真知的人，佛法是真正的科学，诚信使然。亲爱的朋友们，这一座玄庙是否也激励了您对未知领域的探索呢？这些并不是今天教科书上所能够告诉我们的，事实上在许多古代的文明中，它所展现出来的成就虽然和现代科学不同，但是无论是艺术、思想还是天文上都是相当的发达，甚至于超出了今天的现代科学文明的。我们古老文明展现的很多，我们知道周文王著述了《周易》，是对于太极八卦的研究，而这些道理其实来源于周文化以前伏羲氏和八卦的传说，源在炎黄传说之前，而从那个时代开始就已经留下了太极修炼的道理，而今天我们叫做气功。其实科学是现代人认识真理的方式，在近代西方是哲学，中古的西方则是神学，在中国则是求道、修佛等等等等的方法来认识真理。一些不同区域也都有着当地人了解真理的方式，无论是逻辑演绎、经验的归纳、观察比较、直观、顿悟、了悟、定性分析、直化分析，还是神的启示，都只是人类认识真理的方法之一。目前的实证科学也只是当中的一环而已。所以呀，科学必须跳出固定的观念与认识真理的方式，破除当今科学家的科学教义和意识形态，以求真的态度去回归认识真理的方式，建构出现代科学。如果跳出现代科学对于宇宙生命与真理的描述与断言，回归到像古代中国的科学方法，从本质上走另外一条认识真理的途径，才是能将人类从目前科学带来的诸多人类危机中解放出来的良方。